阿弥陀经书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二救民第一，初阴沉，二果正，三总结。初阴沉，从知而万虑闲修，救疾夫一心不乱，不念佛前，念念尘恼，所谓一刹那间，九百生灭，生住异灭，分计投数，无量无边，天眼莫屈，明万虑也。此万虑者，假灭则易生，而去则速返，百计除之，终莫能得。今以持名之力，正念采举，杂想自除，欲如狮子出窟，百兽潜踪，槁日照霜，千林失白，民贤修也。故永明为有人属悉，绝观不修，念佛称名，即破绝观，此其验也。修之又修，穷其原本，故云救急。至于一心不乱，是为成就念佛三昧。好，先看这个。好，这是通序大义的这个第三大段啊，特别开始持名为要约啊。前面呢第一个小段呢是比较了无量寿经和观经以及阿弥陀经的持名方法，表明持名是念佛法门最为精要的。好，那么今天呢就说这个持名念佛要探究它的利益了这个探究利益又分三小段。第一就是因你修行之因成就第二是果证，你因行的成就就会表达在念佛三昧上，念佛三昧的境界如何第三是总结。好，那么现在就这就因第一小段因成这两句话从知就是特别谈到持名念佛的利益之后，你知道了一句名号就是实相，就原摄一切行门你有这种信心之后，你就万虑闲修了，就不打其他妄想了，就使劲偷心了使劲偷心呢，那就莫换题目一心一意，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念到极处就是妄想让他修之又修放下又放下，直到最后呢就得一心不乱好，这两句话意思是很丰富的那为什么要这个把万虑都修止下来万虑就是我们的妄想杂念在不念阿弥陀佛名号之前，我们每天打的妄想都是五欲六尘就是念念尘恼尘就像灰尘那样的，都 那样的不干净。劳呢，就是让我们啊很劳累啊，不安逸啊，这就是内心的这个念头啊，就是在里面啊动荡，动荡就向外面的六尘所奔逸啊，这就是尘劳之相。啊，在这个妄想杂念，常常我们还不是很了解哦，啊，心不自，心不知心哦，啊，那这个佛在大小乘经典都告诉我们，我们的妄想杂念是怎么回事呢？啊，就是我们众生见而一念，见而一念就有90个刹那，啊，90个刹那，那么。一个刹那当中就有900个生灭，900生灭。那么每一个念头呢，它都是一个能量，每个念头都是一个因呐、啊，种子啊，以后果上都会显现它的啊身形的，啊，这个我们是啊不知道哦，啊，所以讲。这样的念头有900个生灭，它生灭就生住异灭啊，这个四种相状就用就写了两个生灭啊，那生就是表明这个念头原来没有啊，没有哎忽然生起来了，这个灭表明这个念头一下子啊，就没有了。这个意义呢，表明这个念头一产生出来，哎，它就会变化。啊，住呢是表明这个念头起来，暂时有点作用。所以念头升起来，住一下，马上变异，马上灭掉。灭掉之后，又下个念头又是起来，又是生住异灭。啊。那么这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和第二个念头，它是分际，啊，分际就是有彼此的差异，啊，这个头数就是它的、头，就是各有头绪呀、啊，啊，各不一样，啊，可能第一念是一个善念，第二念说不准就是恶念，啊，它和善善恶恶的念头、无忌的念头是自己控制不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妄想杂念无量无边呢，啊，无量无边一般我们都不知道啊，就是天眼通的天人来看我们的这个妄想杂念呢，啊，都没有办法了解清楚啊，但是如来悉知悉见啊，众生的每一个妄想杂念，如来悉知悉见啊，这就叫万类。我们知道自己是妄想杂念的凡夫，每天就在妄想杂念堆里面过日子，这是我们的一个众生相的基本相状啊。有些人不明白这道理，他常常问一个问题，哎，说我不念佛我还挺清净，怎么一念佛号觉得妄想杂念很多呢？哎，这其实不念佛照样有妄想杂念，但是有妄想杂念你不知道，而通过念佛你知道自己有妄想杂念了，不是说你原来没有妄想杂念，是因为念佛把妄想杂念念起来的，不是这个啊。那你知道有妄想杂念就是一个进步啊。我们比这个房间里面空中有什么，你可能哎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借助窗子的一缕阳光，你透过那个阳光看一看，是不是就能看出很多灰尘呢？啊，那你不能说这个灰尘是由阳光来的才有的，阳光没有的照样有嘛？啊，那幸亏有这一缕阳光，你才知道有灰尘嘛？啊，好，那么这样的妄想杂念就是，一念灭了，下一念起来。啊，这个过去之后马上又返回来 不请自来，挥之不去。啊，你要对这个妄想杂念，你要，我要想办法把它扫除，除掉。非常难。抽刀断水，水水更流。你，而往往呢，你还不要去跟妄想杂念去对视。妄念虚妄的，当体即空，你不要去理睬它。啊，不理睬它那怎么办呢？哎，妄念是病，佛号是药，你就去念佛。如果非得要我要除掉妄想，那禅宗有个庄卓秀才，他有个啊，他开悟的一个偈，参十双禅师啊，他那个开悟偈其中有两句，就断除妄想从真病。啊，取向真如亦是邪。啊，你想断除妄想，这就重新就真了病了。啊，好，那么这妄想杂念我们怎么办呢？这是一个修行人很关注的问题啊。啊，好，那么前面谈到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万德洪名里面具有力量，这个力量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实力啊，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无量的威神力量。哎，这就是我们对治妄想杂念的方法。你只要念这个名号，这叫正念、净念，你这个名号一起来，你妄想杂念自然就会消除。啊，那就这个比喻，比喻这个狮子出窟啊，一头勇猛的狮子，百兽之王，他一出窟啊，四个脚啊，这个巨地啊，大吼一声啊，大吼一声呢，百兽潜踪啊，啊，百兽潜踪，哎，这些啊，天上飞的。啊，赶紧飞得很远，水里的这个水族众生听到这狮子吼，赶紧潜到啊水底去啊。这些走兽一听啊，都纷纷的逃跑啊，甚至说啊，这个大象啊都会奔走失粪，吓得这个赶紧跑，都拿大便了啊，是，所以这个。这就表明，这些符号就像狮子，啊，这个百兽代表我们妄想杂念，啊，好，这是一个比喻。另外比喻就是槁日照霜，千年失百。槁日就是，啊，像中午的太阳，非常的啊炙盛，啊，早上可能打的霜，一打霜，所有的树林。都是白颜色，但是这个槁日一起来，哎，它就会融化这个霜，啊，一融化，所有的森林的白颜色就没有了，没有白颜色的白霜，它就显出了它的翠绿的树叶，啊，所以这个槁日也就代表着阿弥陀佛的正念。啊，这个白霜就代表那个万绿，自然它就会融化。啊，这点其实啊，大家在念佛的实践当中都会有深切的体会。啊，你只要专注念这个名号，念这个名号，把它念清楚、听清楚，内心就会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都真的像清水珠一样的，使这个浊水就清澄下来。佛号投到我们内心，我们内心就随着这个佛号的力量啊，逐步的有序，逐步的宁静，逐步的平等，逐步的那种智慧。啊，你念这句名号，当你的这个贪心起来的时候，嗔恨心起来的时候，这句符号有很大的那种辅助的力量，啊。 好，所以永明延寿禅师说啊，这个这就引证这个啊，这个念佛的这个功能作用啊。那有人啊读数习观啊，这也是小乘法一个二甘露门了啊，数习能够啊慢慢子呢啊，能够让我们进入禅定状态，数习观啊。数息观就是你要数出入息，从一数到十啊，再从一数到十啊，这是对治散乱的一种方法啊。那么这个数息观可以通世间的禅定，也能听通处世间的禅定啊。一般的小乘的禅定都从这个数息观而入啊。那么数息呢，它开始是觉观不休，就是有觉有观啊。觉观以后在玄奘大师翻译成寻视啊，有寻有视啊。这个觉呢是代表那种粗一点的分别啊，粗一点分观呢代表细的分别啊。这个粗心在对境上，这就是觉；细心观察就叫观啊。那么有觉有观也属于初禅的状态啊，初禅叫离身喜乐地啊。那进一步觉观呢，下一步进入二禅以上呢，就啊以无觉有观，或者叫无寻有视啊，这是二禅以上的境界。到了三禅四禅就是无觉无观啊，或者叫无寻无视啊。好，那你就把这个你有觉观，无论是粗的分别还是细的分别，它都是阻碍这种向心性啊切入的一个阻碍。因为你有觉有观嘛，有觉就有能觉有属觉嘛，它有能属的对待嘛啊，你一定要这个破这个觉观，破这个对待。好，那么你觉观不修，你老是有觉有观有观有观有觉，这就是病咯，修行上的病。你怎么样的突破它啊，这里就有一个对治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突破这个啊觉观不休啊。那为什么呢啊，你把这个佛号啊念得字字分明，这就是觉啊，念得境念相继，这就是观啊。好，它也是有觉有观，但怎么去超越它呢，去破它呢？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跟一般性的觉观的这种对待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啊，就是弥陀的名号是依据众生的本觉理性建立的，我们能念的心也是这样的本觉理性，它两者是同构的啊。同构呢，那就是啊，你开始你念佛号，实际上它也叫有念，就是乖为佛性的啊，它也是不真实的啊。但是呢，我们原来的妄想杂念很多啊，你让它没有，想做到无念做不到啊，所以呢，它就善巧方便，就要借助一种另外一个念来转原来的念啊。以弥陀的清净的念转原来的妄想啊纷飞的懒浊的念啊，这个转呢就有点以毒攻毒，用兵止兵啊。那以毒攻毒啊，这个通过转化呢，哎，毒尽兵消，哎，那身心就安乐了。你这个跟这个弥陀名号开始有个能念 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号，然后再通过心不离佛，佛不离心，最后是全佛即心，全心即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心佛打成一片，这就是心佛打成一片，那就是就进入到理池了啊。进入理池呢，你这个就切入到三昧状态，正知啊，正受正定，这就止于一心不乱啊。那么一心不乱，无论是事一心不乱还是理性不乱，都可以成为念佛三昧啊。那事一心不乱，它是福断见智惑；理性不乱，是破无明啊。好，所以这里啊谈到这个一心不乱啊，是穷其原本，故云究极啊。究极原本就是这个原本，就是我们妄想杂念的源头根本啊。妄想杂念从哪来的啊？全真起妄啊，是从真如自信里面生出的妄想杂念啊。那你从妄想杂念的源头切到它的源头，你的妄想就融到了真如自信去了啊。这个穷就是你的妄想杂念消除了啊，回归到那个，这个就是波浪回归到大海去了啊。哎，这时候就切入到离心啊，这就叫念佛三昧啊。好，请看第二果证，乃至匪离跬步，保持永赤色之花，不出复庭，金地绕七重之树，处处迷途说法，时时莲蕊化身，真亲与树鸟谐音，穷愿共毛堂并采。好，这谈的就是念佛三昧的果证，念佛三昧的境界的描述。这个境界就是自然中自中，自然中自然相的，自然自有根本啊，自然光色成回呀 啊这种这种心花怒放的情况了啊。那通过这个切入到啊一心不乱，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啊，就啊知道啊极乐世界就在当处啊。所以讲到啊，因为什么极乐世界当处，这时候你显现的是你的妙明真心，妙明真心心包太虚量州沙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在真心之内啊，真实里。所以呢，你这种妙明真心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发露啊，就灵光毒药啊，窘脱根尘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自信清净光明的体性就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啊，那这个十万亿菩萨之遥远的啊，这个莲花也就在当下不离寸步啊，就乃至啊。不离跬步，就是不离当下的一寸步啊，其保持就涌现出青黄赤白四色的莲花啊。那不出你这个院子，黄金地面上啊，就有七重横树在围绕啊。这就是树代表这种觉悟觉灵嘛啊，这个道树滋长繁茂啊，长养竹善的体性，用这个七重横竖来表达啊。所以十万亿佛刹的极乐世界的七宝横竖就在你的庭院里面啊，不出复庭金地绕七重啊。 处处弥陀说法，这时候真的是毗卢遮那遍一切处，阿弥陀佛法身遍一切处啊，那处处都是弥陀在说法，不仅是正报的声音在讲经说法啊，那么就是啊依报也在讲经说法啊，这个西光三色啊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啊，缺噪鸦鸣啊鸟的叫声都是在说甚深的般若啊，这处处就是一切时一切处都有着阿弥陀佛梵音啊的法音啊，这是念佛三昧的境界了。其实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没有间断的啊，自然说无间断啊，但我们耳根已经被业力所阻挡，我们听不到而已啊。虽然听不到，弥陀处处说法仍然还在啊。好，时时莲蕊化身啊，时时莲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是时时都有啊。这个真清，真清是代表极乐世界的那种从光明所显现的白鸟啊啊，杂色的鸟，这是真清啊。那么与我们这个世间的宿鸟，就是我们这个一般的凡鸟啊，共同啊发出了啊和雅的音声啊。极乐世界的那种琼楼玉宇、七宝的楼阁啊，跟我们这个世间的啊茅草屋也发出了同样的光彩。这些都是在谈到这种啊阿弥陀佛法身遍一切处的时候，一切都平等，情亦无情，同源种质的这种境界啊。那么啊空间的概念也在打破啊，极乐世界就在当处啊。所以得到这个一心不乱才使之啊，使之就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一样啊，才知道啊，这个四色莲花、七种行树、种种楼阁、种种百鸟，就是极乐世界的无尽的庄严，都在我们自信之内，本自具足，不在心外啊。那么这样何必啊？一定要跟亲自听阿弥陀佛说法才叫弥陀说法呢啊，就在此土就能够啊听到阿弥陀佛说法啊，也不需要说娑婆世界的啊印坏了才开始说是净土文成。好，这个比喻大家要了解一下，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证到念佛三昧，实际上你当初就在极乐世界，你在当初就在听弥陀说法，你当下也就往生了，不需要你说还要涅槃身啊、死亡了才叫往生了啊。那么应坏文成，这个是净土法门常常用的一个概念，我们要说明一下啊。这概念首先来自《大涅槃经》啊，第29卷啊，这个佛谈的这个众生的这种啊这种轮转的现象啊啊。那么我们当下五音灭的时候，就中音声就会连就续声，马上升起来，就好像你的灯点着了，暗就没有了。但你的灯灭了，暗就升起来一样，是这样连续的。好，用这样连续来看，我们的这个当下的五音跟中音声和以后的头声的后音，就是这样的一个相似相续的状态啊。这样相似 相似相续，你不能说它就是一，它是相似，你也不能说它不是一啊，它又有相续啊。这里就比喻，就拉印印泥啊，你用一个拉住的一个印，你把这个拉印印在泥巴上，泥上，这个印跟这个泥合在一起了。啊，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印就灭了，跟泥混在一起了，但是印上的纹就成了。啊，所以这样的拉住的印，它不能说它没有，它没有灭掉，它在泥里面。那个纹显泥所显现的纹，它是从拉印里面显出的，纹不是从泥里面出来的。但也不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是由于这个拉印的因缘生了这样的泥巴上的纹啊。那用这个来比喻拉印印泥，表明现在我们的五阴的身灭了，就死亡了，马上中阴身就生起来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五阴啊，这个你不能说它跟那个中阴身是一，但也不能说它跟中阴身不是一，就用这个来比喻啊。这个由于有现在的中阴身才升起的，有现在的五阴才升起的中阴身，就像这个印在泥里面，这个印坏了，那个纹就成了啊。那印坏纹成，它只是时间上的差异啊。好，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种轮转现象，肉眼是看不到的啊，天眼可以看得到啊。这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有啊死亡临濒临死亡体验的人，他们回来他们所讲述的一些情况跟这个一样。比如他是死亡了，死亡呢就是中阴身了，神识出去了，就成了中阴身。哎，他会看到他躺在床上啊，医生在抢救，他的家属在啼哭啊，痛哭的情景。他这时候他飘到外面去了，他都就能看到他的身体，看到是因为他在中阴身阶段嘛，他进入中阴身，他还有这个执着一个我嘛，认为自己还活着，你们哭什么呀？哎，他就会从那下来就想告诉他的亲属，你们不要哭啊，我还在呀 啊。但是转来转去，他推他的亲属，亲属都没有感觉，还是照样哭啼。因为这时候他那个中阴是一种精神的这种现象，跟我们的肉体已经不产生关联了。虽然他在说，虽然他在那里推，但是活着的人都感知不到啊，也看不到，这就肉眼看不到的啊。所以这个中阴身他就在一个飘荡状态当中，他也要饮食啊啊。这时候一般他是啊，他是思维上的饮食，或者接触那个饮食摄取啊，接触饮食。所以你可以为什么要供点饭菜呀、啊？对中阴身阶段是有好处的啊。所以他这时候他会在中阴身阶段，他的境界不一样了啊。如果他原来生前有很啊做的很多善业，显现的善的境界，恶业就显现恶的境界。这时候他这个在这种飘荡状态，他一定要找到一个载体，他要执着，他要攀缘啊。所以他为什么会投生？如果你跟哪个跟父母有缘啊，哪个这时候父母在交会的时候，他就随着孽缘就过去了啊。过去了呢，那如果是他是一个投生男孩啊，他就对他的母亲深情的爱恋，对他的父亲生起憎恨排挤的心啊。哎，这样他的父亲的精液出来的时候，他以为是自己的行为，自己就很高兴啊，很快乐的样子。但精血一汇合，他就进去了，进去就一下子坐胎了，他就迷糊了啊，迷糊的等他一睁开眼睛，就所谓的投胎了啊，投胎出生了啊。所以这个 这个人出生他就是自己的这样中阴身啊，和父母的因缘，这三种因缘啊显现出来的啊。所以出生之后的五阴也像奴印印泥啊，所以就用这个来表印坏文成。这一世的孽报身坏了，哎，下一期的五阴身显现出来了啊。那用这个我们常常是比喻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念佛行人，你在临命终时你死亡了，就是这一期的孽报身五阴身灭了啊，马上你见到的是极乐世界的莲花来接啊，这个莲花来了，你自己看到自己的神识啊，坐在了那个金色的莲台上的身，那个身体就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声音了啊，出生的五音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临终接引愿，就直接告诉我们一个念佛行人是不经过中阴身的，他这一期的孽报身五阴出来，神识出来，马上到莲台上啊，接引往生。这是阿弥陀佛十九愿一切念佛行人都要来接引的一个最大的，给我们最大的恩德。如果我们没有阿弥陀佛来接引，靠着自己的禅定的力量，自己修行的功夫，我自己要去极乐世界，那就麻烦了。那等我们神识出来，我们神识出来都把控不住的，还是迷惑颠倒的啊啊！即便你说啊，我要到极乐世界，你看这时候东南西北都不知道怎么往哪个地方跑啊，所以接引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像文昌帝君这样的一个这个在周代就开始修行啊，他也想到西方去，结果他可能是没有真正了解净土法门，只知道朝西方走啊，是朝西方走，一看到洞庭湖旁边座山，景色非常秀丽，一念贪恋就到那个山里做山僧去了啊。那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这个空间的距离里面，有很多很庄严的净土啊，你一看哎不错啊，就留下来了，你就很难到达目的地啊。所以这个接引就很重要，你只要神识到了莲台里面，莲台一闭合，没有你打妄想的余地，直接把你带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去啊，这就保险啊。好，那么到了念佛三昧的情况，无论是极乐世界的真亲，还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宿鸟，极乐世界的琼楼玉宇，还是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建材很漏跌的茅棚啊，它这里面都被这个礼仪心不乱啊，大平等的心摆平了，没有优劣敬慧的差异啊。这就是西方净土就在眼前啊。好，请看下面。三总结，盖由念空真念深入无声，念佛即是念心，身彼不离身持，心佛众生一体，中流两岸不拘，故谓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好，先看这个总结啊。这个总结从理上来谈都是很深入了啊。为什么你从因行上，就事项上支持弥陀名号啊，妄想杂念修之又修，最后切入到一心不乱啊，这个念佛三昧境界，极乐世界就在当初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时候才有资格谈唯心净土自信弥陀了啊。那么为什么会切入到念佛三昧？这是由于念空真念。念就是我们 能念佛的这个念啊。那么真念，什么叫真念啊？真如之念就是真如的体性啊。那念是我们修行的行为啊，你就开始有能念和所念啊，天天都是心不离佛，佛不离心，这样念佛啊，念到极处的时候，念到极处就是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的时候啊，这时候就离开了那种念相，离开念相，因为能属一如嘛，切入到不二嘛，这时候你念就空了啊，念空就是无念了啊，离开这个念相，无念的体性就是真如的体性嘛，这时候真如的体性就叫真念嘛啊，这是大平等的境界，法界一相嘛，平等的法身嘛，你就切入到平等法身，这叫真念啊。所以你这能念和所念的生灭念空了，这时候你才能够切入到真念啊，这是念空之念。生入无生，第一个生是从我们凡夫来看，我们有生灭心，有生住意灭啊，这个生和死就是生，就是我们生起来，灭就是死，所以我们每个念头实际上都在经过一个生死生死生死啊。好，那生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这个妄念的生啊，那个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叫无生忍啊。好，那么这个生，我们比如说往生，往生本来是没有体性的，它是缘起法，无自性，但有一个生是以我们的念头为体性的，就是我们在现象界的一切法都是以妄念得以住持的啊，所以这个生是建立在我们念头之基础上的。好，那么现在你通过念佛念佛，哎，你切入到无念，念空了，念空了，那自然就切入到无生去了嘛，因为你这个念头没有了，这就是好像皮质不存，猫将安富啊。那如果你念空，念空就有点禅宗讲的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嘛啊，因为一切的山河大地虚空山河大地建立在你的念头基础上的嘛，现在你的念头没有了嘛，空了嘛，那可不是大地平尘虚空粉碎呢，没有了嘛啊。好，那你这样就不是哎，从有生就悟证到了无生去了吗啊，就这个道理，这就从生灭顿悟到这个无生的啊，这样的境界，也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啊。好，那到了这个这种情况，那你就了解念佛即是念心，因为你到了那种真念的田地，这时候念佛已经没有能念和所念了啊，能念心外无有佛为我所念，所念佛外无有心能念一佛啊，那这个心佛打成一片的时候，不二的时候，你念佛可不是就是念心吗？一生佛号一生心呢，这时候的佛号跟心，那这个是真如自性的心呢，佛号是实相，这个真心也是实相啊，实相和实相如空应空，似水投水，打成一片了啊。所以即佛即心，即心即佛，心佛亦如啊，佛外无心，心外无佛，心佛不二，心佛亦如，这个境界啊。这念佛即念心，身彼不离身此，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个我们娑婆世界和极乐净土就没有彼此的这种差异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真念显现出来嘛， 就是你真如的体性显露出来了嘛。那真如体性是包裹一切虚空法界的啊，所以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内心里面嘛。啊，你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实际上就是升到自己的心中嘛。啊，所以彼国就是此国，此国就是彼国，没有彼此的差异，这就叫生彼不如不离生此，突破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啊。好，这样也就能够限量的认知心佛众生一体啊，佛心一切众生的心和我们当下戒耳一念的心，它是同体不二的，是一体的啊。好，中流两岸不拘啊，这都是一些比喻了。这时候你在一个无念的一心不乱情况下啊，两岸，两岸此岸和彼岸，这叫两岸啊。一般讲此岸就是娑婆世界，彼岸就是极乐世界啊。中流啊，那极乐世界呢啊是乐，娑婆世界是苦啊。那中流就是不苦不乐，就叫中流。好，如果我们业力凡夫念佛还是有能所的对待，没有切入 一心不乱啊，那么中流两岸就是界限分明了，截然不同啊。我们这个世间苦，极乐世界乐啊，中流这个两岸的中流之不苦不乐啊。好，现在切入到念佛三昧啊，生彼国不离生此国啊，这时候就不会见到有彼岸啊，也不会有彼岸呢，也不会有啊此岸的对待啊。好，这样呢啊，显现就是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就是阿弥陀佛全体是我们的自信，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都是我们唯心所现啊。好，请看下面啊，尘上殊因妙果，正由念佛自于一心，则念即而空，无念之念谓之真念，又念体本空，念实无念名真念也。身无身者，达身体不可得，则生而不生，不生而生。是名以念佛心如无生人，如后教起中变，故知终日念佛，终日念心，自然往生，即然无往矣。好，先看看这样的啊，书文。好，就是啊，接上前面谈的殊因，就是信愿支持名号这样的因，叫特别殊胜的因行啊，所得到的啊，这个念佛三昧的果证啊，这叫妙果啊。这个殊因妙果，其原因就是啊，知圣名号到了一心不乱的情况啊，一心不乱情况就念即而空啊，念即而空，甚至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念，我们念佛的念的体性本来是空的啊，但是呢，我们还切入不到这样的无念的体性，所以就要去通过念这个名号啊，念到极处就是一心不乱，能念所念打成一片啊，这时候就空了这个念啊，空了这个念，这就是无念之念啊，无念就是无所住啊，无住本 啊，这时候无念之念就叫真念啊。好，这是从修行一方面来看，是通过念佛的修行得到这个真念。还有一种就是你去体察关照这个念的当体啊，这要有很强的般若智慧的穿透的才能，才能够啊把握这个我们的念佛的念。只要有念就是有生灭，只要生灭就乖为真如自性，因为真如自性本身是无念的、无住的、无相的啊，所以这个生灭的念的体性，它当体即空啊。所以念，我们念实际上体性是无念，就叫真念啊。所以一般是要通过修行才知道念体本空啊。如果功夫不到，也很难体会到这个念的体性本来是空的啊。那这里面是想，正因为我们的念的体性本来是空的啊，才能够让我们通过修行得到念即而空啊。如果我们念的本体是有的，是不空的，那你就纵然你就是啊、念到猴年马月，你也空不掉，你也切都不到那个空的体性啊。所以这个本觉、始觉和究竟觉，它的体性是不二的啊。那么我们念力凡夫就被这个生灭的念头所蒙骗，由这个生灭的念头建立我们的正报和依报，就以为这个正报和依报是真实的啊。但殊不知这些外境都是虚妄的，是由于我们念头是虚妄的。真正生命的本体的真相实相，就是无念的真如的体性啊。我们修道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切入到这种无念的真如的体性。我们往生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快速的悟证到这个境界啊。所以你像生和无生也是这样的一对范畴啊。你如果当下了达往身体，身的体性是了不可得的，是毕竟空无所有的啊，所以你就能了解身实际上就是不生啊。那么但是不生，不生的体性获得的，它又能生，不生为空，但又有不空的东西在里面啊。空而不空才是中道啊。你只执着一个空，不能有不空的那种妙用，那啊也不是佛法的真谛啊。所以啊，我们能够入到无生忍、不生不灭的那种法忍里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种啊这种自信本身就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这个在后面的教起缘起里面啊，大教缘起里面还要了解啊。这个明白的人知道这个心本空，密心了不可得啊。禅宗为什么明心见性啊，明了这个心了不可得，才见到不生不灭的自性啊。你悟到的这个心本来没有的，密之不可得的心空的啊，那你就终日念佛，终日无念嘛啊，这叫生而不生嘛。但虽能是这个终日无念，但终日无念还要终日念佛嘛啊，不生而生嘛啊。这样就叫以念佛心如无生人啊。那么自然往生，非常恳切的要求往生，实际上当下也寂然无往， 虽然寂然无往，那是不生灭中啊，生的事又宛然。啊，好，请看下面。心佛众生者，今云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盖心即是佛，佛即是身，诸佛心内众生，念众生心内诸佛也，故云一体。中流两岸者，娑婆喻慈，极乐喻彼，是焉厌苦心乐，即焉苦乐伤亡，终焉亦不住于非苦非乐，所谓二边不着，中道不安也。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亦盖如是。是则禅宗净土，殊途同归，以不离自心，即是佛故，即是禅故。彼执禅而绑净土，是绑自本心也，是绑佛也，是自绑其禅也，亦弗思而已矣。啊，好，这个心佛众生等无差别，这是大乘圆等佛法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基本的原理啊。那么在华严经讲的了啊，华严经讲心佛即众生是三，这三者是无有差别啊。为什么没有差别呢？啊，是由于心即是佛啊。为什么心即是佛啊？这个三法为什么是一体啊？实际上这个诸佛众生即心这三个概念都是假名实色啊。那么这个假的名相啊，当下它也是缘起法，它也没有实在之性啊，它也是空的。既然是空，那这个全体就是真如啊。那在真如当中，心佛众生的这样现象上的差异，在真如自性的层面，它就相入相即，它是没有差别的啊。哎，这就是一体不二啊。既然是一体的啊，那么我们既然三者没有差别，是由于我们迷失了这样的无差别的法，我们才是众生啊，才有众生的名。那悟证了这个没有差别的这种体性，这就是所谓诸佛啊。好，那既然是一体的，那么我们啊，我们众生就在佛的心里啊，佛也在我们的心里啊。啊，诸佛心内的众生，我们这些在阿弥，比如诸佛换一个概念，阿弥陀佛法界藏身啊，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念众生心内的阿弥陀佛，你说这一下子就不很亲切了吗？啊，所以很多人比喻，这就是好像一个娇儿敷他的慈母一样，你怎么敷，慈母怎么应，当下应，因为它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的，这种感应是当下的，而且感应是绝对的。你只要真诚去感，阿弥陀佛当下就会解决我们一切问题。啊，如果我们真的彻底的相信了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的困难，阿弥陀佛都能给我们解决，因为他了知，而且快速，他跟我们同体。啊，那么观经直接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法身就入到我们的念头里面，啊，是法，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嘛，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嘛，啊，那为什么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也是一体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嘛，啊，你只要哎，既然是一体，那当然是心诸佛是心是佛嘛， 你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当下能念的心就是佛嘛，一体嘛。啊，然后你要开发智慧，诸佛正遍智海，从心想生。你只要念佛，你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智慧，就在你每一声佛号当中显现出来嘛，因为它是一体嘛。啊，好。好，中流两岸的比喻，娑婆世界比喻此界此岸啊，极乐世界比喻彼岸。好，那有一个这个两土的这样的距离的概念，十万亿佛刹之遥远，我们娑婆世界在东面，极乐世界在西面。好，那么这样的空间的概念是建立在我们的生灭心的基础上啊。那我们只要还有生灭心，生住异灭啊，那肯定就有这个空间的概念啊。既然有这个空间概念，我们开始就得要采取一个事项上下手，厌离娑婆的苦，心求极乐的这种快乐，开始要从厌离心下手啊，厌离心求下手啊，厌离心求。哎，那你啊，最后中间呢，你的苦乐伤亡啊，苦乐伤亡，你就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苦乐啊，净慧的差异消明了啊。最终等你得果证的时候，最终也不住在非苦非乐啊，那就是一个登地菩萨甚至八地以上菩萨的境界了啊。这个两边不着，两边就是空和有啊，都不执着啊，中道也不安啊。中道一般讲中道，非有非，非有非空，亦有亦空啊。哎，对这个也啊，也离开离世俱绝百非啊，就是进入到那种佛的那种智慧的境界，这叫中流两岸不拘啊。那么一般我们讨论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它的含义大概就是这个内涵啊。但为什么这些玄妙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不去过分的去讨论，就是这些还不是我们目前的境界啊。但目前我们了解一下也有好处啊，了解什么啊，你了解的这个唯心净土自信弥陀，你就知道禅宗和净土宗它是没有两样的，殊途同归，下手的门庭设施不同，道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不二的啊。无论你是禅宗，无论是参话头还是直指还是摸照，你都要回到自信嘛啊。这个自信你可以表达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可以表达毗卢遮那顶上行啊，但是它就是那个不染一尘的不离一法的那个自信嘛啊。那么这样的自心就是佛嘛啊，那这个自心也就是禅嘛，禅是静内的意思嘛啊，自信的觉照就是佛嘛，自信的静内就是禅嘛，是不是 啊那这个你的净土，净土是从清净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嘛，是吧？所以净土就是禅智净土嘛，啊，那你的禅，你不能离开事项嘛？禅则是净土之禅嘛，啊，中峰禅师把这两句话是讲得很到位的，啊，禅者净土之禅，净土啊者禅之净土，这就禅净不二嘛，啊，所以。你不了解这道理，就执着你禅宗很高妙，就诽谤净土宗是着相，是心外求法啊，那你实际上是诽谤你的自己的本觉的妙心呢 啊也是在绑佛呀啊。实际上你绑了你的心，绑了佛，也就自己诽谤了自己的禅宗啊。所以这些啊空浮高心的这些人是没有认真的思维这里面的关系啊。好，请看下面。是广显持名所批， 此则礼之一心，权归上之，义服通服事项，取为顿根。礼事一心，详见后文。今为自信为先，正直经中礼一心不乱言耳，上至乃可承当，顿根未能领贺，故此一心不专主礼而易通事，以事一心人皆可行，所谓夫妇之愚不消而欲知欲能者也。如天普盖，四地普亲，大造之中无其无故。好，这个第四小段就是广显广泛的彰显支持名号属批的根基那么前面讨论的是很高妙的礼一心了但要我们不要以为念佛就非得要到这个境界才可以因为净土法门三根普披，立顿全收，事理相悖因为念佛也有事持有理持嘛上面谈的礼一心，那就是上根立志可能够承担哦因为这离心它是离开一些长短方圆，离开一些青白黄这个绿，离开一些色相的，你是没有办法去讨论的，不可思不可议的所以没有多深多劫的净土和般若智慧的这种善根而且对这个法门这个信愿称名单刀直入勇猛精进，没有这样的善根，你是很难切入到这个礼仪心的礼仪心说实话你现身就是圣人了礼仪心不能，如果用天台话来说，祸破一品无名，那你至少是原教初住菩萨呀那原教初住菩萨有什么水平呢？能够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你说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所能达到的好，所以呢，这里一定要谈事相的可能我们念佛不能悟证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只是以我们妄想心去念佛妄想心念佛，有能念，有数念，有净土，有秽土以我恳切的心求阿弥陀佛来解引厌离这个五浊恶世，心求极乐的联邦这些这是顿根实际上我们都是顿根我们这些顿根的念力凡夫能够住得到的才住得到所以关于礼仪心和事仪心后面还会谈到这个经文里面会谈到所以现在上面谈到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就是后面经文谈的礼仪心不乱的境界了上根立志能够承担，我等顿根很难领贺但是我们一心念佛不仅仅是谈礼持了也通于事项事项上去念，人人都可以去做忆佛念佛，心不离佛，佛不离心所以这里面就有引用中庸的一句话了中庸一句话是夫妇之愚不消，可欲之愚能者也这句话为了帮助理解，把这个全文给大家说一下。中庸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里面有段话就是君子之道废而隐夫妇之愚可以喻之焉，及其智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 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学儒家经典，不知道大家学到这一道没有啊？中庸啊，中为体，庸为用啊，体用的关系啊。中庸是我们中国的啊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啊，所以这里讲君子之道，就是君子所要奉行的中庸之道。废而隐，虽然它很崇高，但这个道也能够散布到农村的角落里面去，不是贵族化的，这个道是一切人都能够去了解，都能够去修行的。不要说你中庸之道太高妙了，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无法企及，不是这个，叫废而隐啊。废而隐，你就在农村偏僻地方，夫妇之语，夫妇不是指一对夫妻的，夫妇就是男女哦，啊，渔夫渔夫啊，他都可以预知焉啊。这个预就是能够得知，有资格去了解，去明白这个中庸之道。为什么渔夫渔夫他也有圣人之心嘛，他也有明德嘛，那这个道德体他也有嘛，闻到中庸之道他也心有戚戚嘛，也有感发嘛啊，所以可以预知也啊。及其志也，就是这个对中庸之道的这个到达那种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就圣人也啊有所不知。就中庸之道最高的境界，圣人也不能完全了解，但是渔夫也能够知道一些啊。好，那夫妇之不肖，不肖就是一个这个很不成器的人，就水平很低的人啊。那渔夫虽然不肖，但是他也可以行持中庸之道哦啊，可以能行焉啊。但是中庸之道你要做到尽善尽美的境界，那虽能圣人也有所不能也，他也不可能做到十分完美，他也有陋室啊。他比这个好，这就是说你这个念佛法门啊，虽然等觉菩萨他也可以去修啊，那么我这个渔夫我也可以去修。等觉菩萨修这个法门没有下逆之修，哎呀，觉得我怎么跟渔夫一样啊？哎，他不会这样，他也觉得很自豪，我修了念佛法门啊，观音世至普贤文殊都很自豪啊。但我们这些渔夫，哎，我们修这念佛法门，我们有高攀的荣耀。你看文殊普贤都修这个法门，我也修同样的法门，我们觉得啊挺荣耀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法门就是，哎，这个虽能像我们这样的钝根的渔夫啊，很不成器的人啊，修行你要修戒定慧都很难修好的人，哎，但是对这个净土法门能够了解，能够相信，能够支持，能够成就，表达这个意思啊，哎，那这个法门就像天空啊。普盖一切呀，啊，没有东西不被苍穹天所覆盖的，啊，叫如天普盖，四地普亲，就像大地亲一切的啊树木、花草、城市、聚乐，都在大地所普亲，啊，用这个比喻阿弥陀佛的大愿。啊，这个大造就是大功告成了啊，比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在这个大造之中，弥陀的愿力大造之中，没有一个奇物，就是没有一个不被摄受的，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你看，这不是赞叹到了极点吗？啊，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把这几句背下来啊。如天普盖四地，普亲大造之中，无其物故。既然无其物，那我肯定也包含在里面，不会把我漏下啊。你们都往生了，就把我拉下来了。这个车子你们都开走了，我没有踏上这个车，那就麻烦了啊。无其物啊。好，请看下面啊。三感时，初总叹，二别叹，三结叹。初总叹，奈何受余之辈，浊世而理无闻。小慧之流，执理而是遂废，浊世而迷理，内蒙童读古圣之书。执理而遗世，比贫士或豪家之劝。上年佛慈伤披至愚，今年众生不体佛意，有善教无善学，故可叹也。受愚者愚而甘愚，小慧者会而不会，良以事于理起，理得事章，事理交之，不可偏废，着此执彼，绝必等耳。好，看看这一段，这是通序大意的第三结构段，感叹啊，时代啊啊。这种叹感时啊，分三小段，总的感慨感叹啊，第二是别啊，这个特别的慨叹，第三是总结性的慨叹啊。先看总叹，这些都表明做莲池大师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悲悯苍生之心啊。前面所阐释的念佛法门这样的殊因妙果啊，利益无边，佛慈广大，普摄一切，但是却有一些啊，一些人有两类守愚之辈啊。这个愚呀、啊，愚实际上倒也不是一个负面评价，愚本身并不能障道。如果你愚知道自己很愚笨啊，就像中庸说的，人做一遍，我就做十遍，做百遍啊，笨鸟先飞，哎，这也就挺好哦，啊，大智若愚，愚不可及啊。那问题就在手上，你手愚。问题在这里，守愚就是啊、就是高推甚进，自己很自卑，觉得自己不行啊，画地自牢，这就叫守愚啊。这个学佛要有大丈夫气概啊，比翼丈夫我亦敖呀，一定要把成佛作为目标啊啊。那如果是守愚之辈，你让他学佛是什么？让他成佛？哎，不行不行，我哪成得了佛啊？我不行呐、啊，我孽障重啊，我烦恼重啊，不，你叫他往生，你念佛能不能往生？哎，不行不行，连退三步，不行不行，我往生不了，你们都可以，我往生不了，为什么？我孽障重，我都不敢见佛。你说这是这些，这就叫守愚之辈。你说这有时候也挺可爱，他很谦虚，但是你这个东西麻烦了，啊，这个好，哎，这种守愚之辈，他执着这个事项，对这个理圆顿的道理不了解，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呀，感应道交的原理呀，自信弥陀唯心净土的道理呀，他无闻。无闻也没有，也听不到，听了也不相信， 啊，一窍不通啊，对牛弹琴啊，他就录不进去啊，不能产生信心。这是一类人。好，小慧之流啊，就是这小慧呢，就是狂慧、偏慧，不是真正有智慧啊。你说为什么叫他小慧呢？他有时候哎，他好像记忆力好一点，也能言善辩啊，名相概念一大堆啊，一谈起公案头头是道，会读点书啊。但是他啊，这个执着这个理，而这个事项上的修行他废弃了啊。比如执着啊，这个即心即佛啊，还要去念什么佛啊？啊，当下就是啊，还要求什么叫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净土啊？啊，毗卢扎那变一切处，当下就是，就是常寂光。哎、啊，你说说，他就是啊，讲的振振有词，实际上完全不是他的境界。这叫执理而是。是非修，不念佛不求往生啊。好，但这里两者比较呢啊，哎，你执着事相而迷理的人啊，就好像一个童啊，懵童，就小孩子不认识啊，这个刚刚发蒙的啊，这个小孩子读古圣之书啊，读上古圣人的书，比如你让一个幼儿园的朋友让他给他一部周易上书看啊，他看半天他看不懂啊啊啊，就是这就是守愚之辈啊。那么执理而遗世的这个小慧之流，这就好像是一个啊穷秀才啊，在路上捡到一个大富人家的一个仓库里面的账本，大喜过望，哎，这仓库里面写了又有黄金多少斤，白银多少两，丝绸多少，粮食多少，哎呀，你看我多富有啊，是这样啊。好，那么上面谈到良土世尊啊，慈悲广大施设的净土法门啊，山根普披，无论上根立志还是渔夫啊，都能够得到念佛法门的益处啊。但现在是说众生不体会佛的这样慈悲的啊心意啊，这个良土世尊有善巧的教法啊，如是教啊，但是我们这些众生不能如实的去领纳，如实的去信受，如实的去修行啊，无善学啊，或者执着自己的愚痴画地为牢，或者以狂慧去啊博无因果，博无净土，这就深为可叹息啊。那么守愚的人是愚而甘心这个愚，小慧则是慧而没有真正的慧啊，他都在事和理打成了两绝，殊不知啊，理和事是辩证统一的啊，修行的事项是依照理体而生起来的啊，这种啊玄妙的理体要借助的事项才能彰显，理和事交相资助啊，二者不能偏废啊，如果执着一点啊，着此执彼啊，这样的啊，这个弊端啊，都是一样的，过犹不及啊。好，请看下面。同盟欲全于昏智未开，仅能读文了不解意，所谓终日念佛不知佛念者也。平视遇小慧，稀有窘人怒佛怒惑一卷， 见其属在田园宫时，金箔米粟，种种树木，大喜过望，自云巨富，不知属他人薄，与己何失？所谓虽知啊，既心即佛，判然心不是佛者也。是故曰理则无可厌，曰是则无可念中，勿故念之。以念即无念故，理事双修，即本质而求佛智，夫然后谓之大智也。好，这个前面谈这个同盟，就是比喻那种鱼吃了全鱼，是由于它这种这个萌没有萌昧的状态呀，还没有开显所以呢，他只是能读经文的文句不了解经文的法义所在所以他虽能终日念佛，由于你不知道，他不知道当下就是佛在念我们大势至菩萨讲，十方如来连念众生如母一子，我们念佛殊不知佛比我们念我们更为恳切，念了十大劫念念希望我们赶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不了解这道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念佛念得很枯燥很乏味觉得我念佛这个佛跟我是什么关系我在这受苦受难，这个念阿弥陀佛都有什么作用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没有关系，他就念得不亲切嘛，没有如子一母的这样的情怀嘛，他不知道阿弥陀佛念我们是如母一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你只要如子一母的去念，马上这二念就交感所以这愚就愚在这个地方好，平视平视就比喻那个狂慧偏慧那么这有个小公案，就原来有一个窘人，就是很贫穷的人吃饭都吃不饱，天天琢磨着怎么吃了这一顿下一顿要想着怎么去解决的这样的人这窘人他在路上忽然扶到了捡到了一个这个账本账本看到上面记载着田园多少亩，多少宫殿，多少好房子，多少黄金，多少丝帛，多少大米种种树木他就大喜过望高兴坏了我现在是大富人了，骤然富贵。那现在你只是纸上的东西，你怎么就是富人呢？这就是经典讲的，你是属他人的珍宝，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在银行做个职员，天天都跟钞票打交道，你不能说你天天跟钞票打交道，你就是大富人了。你无非是给你工资高一点而已那个仓库里面保险柜的钱又不是你的，是吧？是就这道理好，这就比喻，虽能你知道即心即佛，你即心即佛，但是当下你的心，你跟佛相应吗？你是佛心吗？我们从他的性德来看，我们具有佛性，但是从我们的烦恼的层面，我们还是业力凡夫我们充满着污染分别执着你不能说听到即佛即心即心即佛我就是佛了，那你说这话就大妄语，就马上成立了，那就要下阿鼻地狱了，你怎么就是佛 我们说我们本具佛性要通过修行啊，破见或事或尘沙或无明或断尽，你才是佛。他要这样表述啊，你不能说你当下就是佛，这就好像你一个穷人看到账本你就是成了个巨富一样，这样啊。所以这样的从理上来说是无可念，因为心本离念嘛啊。但是在事相上，在无可念当中，我要执善固执，要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啊，而且你当下念佛的本体也就是无念啊，这就是事即理，念即无念啊。如果你舍这个念去求无念，这是求不到的，就好像你求这个水，你离开这个波涛去求水啊，你离开这个器皿去求黄金，这叫断灭见，不是真正念的本体啊，不是真正无念的本体啊。所以啊，理和事要相悖啊，这叫即本质而求佛智。即本质而求佛智，这个是什么意思？本质就是我们众生本有的智慧啊。那么佛智是要这个本有的智慧，是从性德的层面说啊。佛智是从修行之后显发的果地上的，叫果佛的智慧，究竟成佛的智慧啊。那么我们的心是真妄交彻，就是阿赖耶识嘛啊。阿赖耶识一心具足两门嘛，心真如门，这就是佛心嘛，还有心生灭门，这是我们的凡心嘛啊。要集这个生灭门的凡心来修行见这个佛心啊，这就是理和事要双修，这就是即本智，即我们本有的智慧而求佛的智慧啊。那么我们的念佛就是这个念，是我们的始觉的修行，佛是我们本有的觉性，念佛就是始觉和本觉的互动嘛。你最后的始觉和本觉完全吻合呢，那就是究竟觉嘛，究竟觉就成佛的智慧就得到了嘛啊。你这样能够理事相悖去住啊，这个佛智要通过断烦恼而显发的，要通过修正而成就的啊，要从烦恼里面出禅，出禅如来藏啊。你要出禅的过程就是始觉嘛啊，那么始觉和本觉和本才叫究竟觉，究竟觉你才有佛的智慧，所以佛的智慧也从修行事相上的修行才能得到嘛啊。这就天台讲的理具事照，你本体上是具备，你事相上去做才能获得，你这样才叫大的智慧。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